追踪白灵。这天，报社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，说是市郊有家私营食品厂的卫生有问题，领导便派阿南以一个批发商的身份前去暗访。然而，几个车间观察下来，没有什么收获，却发现那些干活的人群中有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孩。女孩尽管穿着又大又老气的成人衣服，但是仍然掩饰不住她那瘦小的身体。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，阿南悄悄走上去，和颜悦色地跟她套近乎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白，叫白灵。
白灵呀，这名字挺好听的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女孩抬着眼看看阿南，却再也不肯开口，低下头只顾干自己的活。他面前是成堆的瓶子和一把固定的电动洗瓶刷。由于个头太矮，他脚底下垫着几块砖头，一双被水泡得红肿的小手在麻利而机械地操作着，疲倦的脸上挂满了汗珠。这可怜的孩子，他是该上学读书的年龄，怎么能够在这儿做童工呢？阿南的心颤抖着，走出厂子就打电话。市劳动监察大队很快来了人，一查，白灵果然才15岁，是辍学之后被一个老工人从外地带来的，他家在偏僻的山区。按照企业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法规，这家私营食品厂的老板受到了处罚，并被责令尽快地将白灵护送回乡。出于牵挂，阿南留下了白灵的家庭住址。白灵离开那天，他特意地到车站去送，还和他合了影。以此为素材的新闻稿在省报刊出后，阿南又将报纸连同照片一起寄给白灵。两个月之后，一条信息从白灵家乡的村委会反馈到报社，说白灵回家之后生活得很好，现在已经继续上学，还被评上了三好学生。这个消息让阿南感到无比的欣慰。正巧此时报社需要反映贫困地区孩子求学方面的报道，阿南便决定追踪采访，写一篇有关白灵的续篇报道出来。在征得领导的同意之后，他便出发去了白灵的家乡。辗转找到那里，已经是这天的傍晚时分。负责接待的是村委会阮主任。听阿南说明来意之后，阮主任不由得愣了一愣，说：“去白灵家还有十多里路呢，得翻两个山岗，你今天赶路也累了，不如先歇下再说。”阿南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累不累。你能不能找个人现在就陪我过去？我年轻，这点路算什么呀？”阮主任讪讪地笑着，搓搓手说：“报社同志啊，你来的不巧，不瞒你说，白灵昨天向老师请假，去山外他姨家了，明天指不定还回来。”没办法，阿南只好跟着阮主任去附近的一家个体旅馆先住了下来。这晚，旅馆里没有其他客人，阿南在房间里看了会电视，就独自睡下了。远离喧闹的城市，阿南感觉山村的夜晚特别宁静，可没想他刚刚迷糊上，就被耳旁一种沙沙沙的声音惊醒了，又感觉身下鼓鼓的，像是什么东西在被褥里蠕动一样。阿南一个机灵从床上跳起来，拧亮床头灯，掀开被褥一看，妈呀，是一条昂蛇扭动着身躯的蟒蛇。蟒蛇虽然不会咬人，也没有毒，却吓得阿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他赶紧叫来旅馆老板，老板也吓傻了，好半天才抖抖嗦嗦地捉起那条蟒蛇，把它扔到了外面，然后又给阿南换了一个房间，说了很多宽慰的话。经过一番折腾，阿南是怎么也睡不着了。他想，被子里怎么会有蛇呢？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放的？他越想越害怕，不敢关灯，就合衣的在床上躺了下来，心里直发毛。岂料到了后半夜，他刚刚有些倦意，突然又是哗啦啦的一声，房间的窗子被什么东西砸了，碎玻璃差点溅到他身上。 阿南一咕噜从床上跳下来，奔到窗前探头一看，只见有个人正朝屋后的村子里狂奔，拐进了路旁的树林里。借着淡淡的月光，阿南看清那个人裹着头巾，左胳膊衣袖管空荡荡的，是一个独臂的女人。凭直觉，阿南立刻感到今晚这两件事绝非偶然，一定和这个独臂女人有关，并且很可能就是冲着自己来的。他熟悉这的环境，应该就是这儿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阮主任就匆匆地赶来，他显然已经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，拼命地向阿南赔不是。
哎呀，怪我，都怪我，没把你安顿好。
阿南朝阮主任摆摆手，
这怎么怪你呢？不过阮主任，我很想见见这个独臂女人，她说不定就是你们这儿的人吧。
阮主任迟疑片刻，点了点头，随后的就领着阿南去旅馆后面的那个村落，从一个简陋的破屋里拽出一个独臂女人来。阿南一眼就认出来，正是她。只见这个女人面黄肌瘦，两鬓花白，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样子。此刻她毫不慌张地站在阿南面前，两只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阿南，目光里充满仇恨，这反倒让阿南有些乱了阵脚。
你昨晚是你干的？
女人坦荡的出奇，
哼，知道了还问。
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我们并不认识啊。
女人磨着牙喊起来，
我要报复你，我要让你不得安生。
报复我？
阿南简直听的是一头雾水。
大嫂，我跟你无冤无仇啊。
哼，亏你说得出口。
女人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突然不顾一切地朝阿南扑过来。
你干的好事，你毁了我女儿。住手！
阮主任看到，急忙地呵斥了一声，用力地把他挡开，又将阿南拉到一旁，悄声地道，
她就是白灵的母亲。
白灵的母亲？
阿南一怔，越发糊涂了。他女儿去做童工，我把她解救回来，这难道……
问题就在这儿。
阮主任对阿南说，
你别看白灵小，她在那里干一天能挣20多块呢，人家老板也是可怜这孩子才照顾着收下的，你把她解救回家不就断了她的路啊？
阿南听不明白，
她才15岁啊，她这个年龄应该是读书的时候，何况童工是禁止的。
阮主任脸色阴沉地说，
我知道你做的没错，可是白灵的父亲死得早，母亲又是这个样，在我们这个穷地方，她这种情况除了出去做童工还有什么办法？孩子也有自己的理想啊，她本来想先干活，等挣够了自己的学费再回来继续读书，你这一弄她全完了。回来之后，为了能够重新上学，白灵只好每天去山里采野山蘑菇卖钱。
那他现在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
阿南迫不及待地问。
现在哪还有现在？
阮主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那天他进山采菇的时候被毒蛇咬死了。
怎么会是这样？
阿南拿出那份以村委会名义写给报社的信，问阮主任，
你们不是说他被解救回家之后生活过得很好，还上了学吗？
阮主任红着脸挠挠头，半晌才纳纳地说，
现在都兴报喜不报忧，这事儿万一上了报总不是好事吧，所以我们就……
阮主任正说到这儿，白灵的母亲忽然又将一张纸狠狠地掷到阿南的面前。
你拿走，拿走！
阿南捡起来一看，正是当时在车站和白灵的那张合照，不过现在上面写满了字，
恨你，恨你。
字迹下，阿南的身上、头上几乎都是密密麻麻的蜂窝孔，显然这是被针尖或者是小刀一下一下狠狠刺的。一种深深的悲哀涌上阿南的心头，这是一篇无法续写的追踪报道。离开村子的时候，阿南特地地绕过怪石嶙峋的山坡， 含泪地来到白灵坟头。寒风之中，只见片片的雪花飘落在枯萎的荒草上，小小的土坟显得格外的孤苦和凄凉。阿南似乎感到白灵正睁着一双困惑的眼睛看着他，那眼睛里还充满着一种渴望，如泣如诉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